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八章。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法，谨守遵行律法，会蒙到上帝的赐福。我们也可以透过历史看到，敬畏耶和华的国家，敬畏耶和华的家庭，有上帝蒙福的记号。过去的欧洲信仰兴旺的时候，上帝是赐福的。现在的欧洲已经不如从前，许多的教堂关门，卖给了穆斯林，卖给了KTV， 成了红灯区。信仰的滑落使他们不再蒙福。在家庭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学家爱德华兹，他们的家族在历史中所表现的是兴旺昌盛的，整个家族敬畏神，会蒙上帝的赐福。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如果不敬畏神，国家、家族、个人是被刑罚咒诅，整个的现状是惨不忍睹的。摩西继续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，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。为什么如此吩咐？因为人很容易忘记神的律法，不肯遵守，不肯顺服。人为什么不顺服？八章有一个词叫心高气傲，因为人骄傲、自大、自义，认为自己有了能力，认为自己有判断力，认为自己有了主权，认为自己可以制定法则，所以就不顺服神。我们可以看圣经，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人所表现的就是自义、骄傲、自大、不可一世，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，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没有缺陷的，认为自己是可以分辨善恶的。我们如果回顾圣经，就发现，当人自认为有能力判断是非之时，就是人作恶之时。当人自认为有主权、能够自治的时候，往往是远离上帝的开始。人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太容易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判断的主体，太容易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处理一切的事物。离开神的话语，人的眼是瞎的，脚是瘸的，手是枯干的，是没有任何的正常的健康的敬虔的行为是没有的。八章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我们始终要记得，以色列人得到迦南美地是神的应许，应许就是上帝的恩典，神自己所计划的，神自己所发起的，神自己所成就的。不明白圣约，不晓得应许的意义，也根本不会明白什么是恩典。既然是应许，那就一定出自于神，与人是无关的，神单方面的成就他应许的内容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 我要让你子孙众多，我要把土地赐给你。神也对以撒说，也对雅各说，也对亚伯拉罕以后的后代说，是神在成就，不是先祖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这是恩典，神主权的意志发起的应许的内容。那为什么还说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呢？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。遵行神的话语蒙福，不遵守咒诅；遵守神的慈爱围绕他们，违背的话，神的公义围绕他们，愤怒的怒气临到他们，刑罚也会临到他们。神爱我们是真实的，是没有错的，而且是不变的爱。但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。神如此的爱我们，就可以随意犯罪了吗？不是的，犯罪自然会受到管教。管教的目的也是爱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以圣洁的生活来面对神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。我们要晓得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40年，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。摩西引用第一代人的历史，要告诉第二代人，为什么你们的上一代会在旷野漂流40年，因为没有相信神的话语。不相信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关乎永死永生的问题。接受福音者永活永生，不接受福音者永死。接受神的话语会活在神面前，不接受神的话语会死在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的管教刑罚是人所承受不了的，本来很快就会到达迦南地，结果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，第一代人倒闭在旷野，而且第二代人也跟着第一代人一起遭遇了不信所带来的刑罚，神的管教。这40年不单如此，还有特别的意义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苦练和试验在这里是好的意义，是要检验、考试、训练。如果没有试验，人是骄傲、自大的、自满，认为自己遵行神的话语，其实呢，内心根本不顺服。生活状态好的时候，说自己敬虔、顺服、爱主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在苦练和试验之下，依然内心当中爱神、渴慕神、顺服神，这个才是被上帝称赞的事情。也能透过试验和苦练除去一切的假冒为善。人往往是假冒的，不认识自己。苦练和试验可以显出人内心的真实。试验也能够显明神对人的爱。落在苦难中、不信中、悖逆中，神的爱并没有减少。人往往不想遇见苦难，不想被苦难训练，其实是拒绝神的恩典，拒绝神的爱，不想看见真实的自己。 我们唱诗歌，言语的表达是要接受上帝的赏赐。有哪一个人说，上帝也愿意的苦难快的速速的临到我？没有人这么说。但是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知道，40年对以色列人训练是要知道他们内心如何，肯守神的诫命不肯。遵守神诫命是蒙神喜悦的，不遵守的神会刑罚管教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活下来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语。他们不种不收，按照上帝的话语收取玛拿，完全是因为神的话语而活着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明白，没有神的话语我是活不了的，没有神的话语我是没有希望的，唯有神的话语才能使我活得长久，唯有神的话语使我能够喜乐的、有盼望的面对每一天。什么时候没有神的话语就绝望沮丧，我们才真正的明白，我每天活着不是靠着我的工作，靠着我的金钱，靠着我的智力，而是靠神的话语，每一天都是靠神的话语活下来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，40年的生活全部都是神迹。他们为什么吃一直是神的供养，他们为什么穿也一直是神的供养，是因为神的应许，不是因为他们劳作，更不是因为他们买了耐克、阿迪好的品牌的衣服耐磨，不是的，是上帝的应许。上帝的应许要养育他们，给予他们生活的所需，让他们有吃有喝，不至于缺乏。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，为他的名引导他们走了义路，是靠神的话语活下来。我们实在不能够接受，我们会说，我每天的生活是靠我的金钱，是靠我用勤劳的双手所赚来的，怎么会说神养育我呢？其实讲这样话的时候，内心和自己的信仰当中根本没有神话语的分量，或者根本不理解圣经，才会讲这样如此愚昧无知的话语。神是万物的主，我们的动作、气息、存活都在乎他，万物的生长也都在乎神。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上帝的护理，上帝拣选了我们，他也会透过我们的工作，透过这个世界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存活下来。这一切都出自于神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不是我们所做的。神是所有事情的第一因，我们常常忘记，神才是背后的生命的源头、掌管者、保守者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旷野以色列人常常悖逆，神就管教他们，管教的目的是爱他们，不管教是私子。神如果不管教他们，不刑罚他们，那就意味着他们和上帝没有关系。因此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，如果我们犯罪作恶，没有上帝理会我们，那是可怕的事情。如果犯罪作恶远离神，神还透过苦难拦阻我们，应该感谢神， 显明神在管教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没有管教是可怕的，有了管教我们惧怕承受不了这一切，其实那是神的爱。管教不是恨我们，是爱我们。管教不是除去我们，而是使我们晓得神要把我们从歪曲的路上带回来，使我们信服他，使我们再一次回转，再一次爱神，远离一切的悖逆。管教可以除去我们的愚蒙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有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你可以吃得饱足，就是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。神要把美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需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诫命。同时你也在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，他们遵行神诫命的时候，那地是为他们效劳的。他们如果违背神话语的时候，那地不为他们效劳。神他们的赐福是真实的，是可见可以触摸的，因此他们要谨守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十一节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再一次强调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人一旦富足的时候，昌盛的时候，很容易忘记神。人在苦难中是最容易想起神的，当然也有少数的人在苦难当中是恨神的，心里是顶撞神、埋怨神的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人在顺境的时候很难想起神，最容易忘记神。人以为我已经有了一切，我是可以活下来的，没有上帝我活得很好，所有的财富是我双手所积累的。人之本性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这里说，当你的牛羊增多，金银增添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全部加增，就心高气傲。人之本性啊，人之本性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缺乏的时候多么的信靠神，慢慢的钱多起来，有了房子，有了车子，还依靠神吗？不依靠神。我们的儿女健康的时候把神忘得一干二净，当孩子生病吃药不好，输液不好，住院还不好的时候，那个神才想起来祷告一次啊。为什么祷告一次？也不想起来祷告，也不想起来依靠神，把神忘得一干二净。人真的是很可怕，就是忘事、健忘症、失忆症，很容易忘记神。所以圣经是了解我们的，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了解自己。常常说，神啊，你赐不给我，我就爱你，你赐福我，我就顺服你，这是假设，假设。真正的那些蒙了福的，把神忘得一干二净，贫穷的时候拼命的奉献，一旦富足了，奉献减少，奉献会减少的。 人在贫穷的时候真的是敬虔渴慕神，一旦富足平安的时候，根本不再想起神来。忘记什么呢？忘记神的救赎。十四节就说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一旦忘记的神是救赎的神，就不再对神心存感恩。你看摩西反复的讲遵行律法，摩西另一方面也在使以色列去明白神是救赎的神，你们以色列是蒙恩的，不是遵行律法得救，不是靠律法换得福气，不是把律法视为蒙福的工具，都不是，是因为感恩，因为神的救赎啊。很多人读申命记，把它读成道德锦集，读成道德手册。申命记也充满了神的救赎，充满了福音，充满神的恩典。为什么摩西反复的提到说，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是让以色列明白，你们得救是恩典，你们是通过逾越节出死入生的人。你们为什么可以活下来？因为羔羊替你们而死，你们是蒙了恩典的人，所以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不可悖逆，不可顽梗。我们今天把福音讲来讲去，使人忘记了成圣的义务和责任。我们讲律法讲来讲去，把律法当成了福音，全都乱套了，没有符合圣经的福音和律法的关系，信仰生活也随之会混乱的。我们要把福音视为福音，要把律法视为律法，不可以混乱的。一旦混乱了，信仰生活也出现了问题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。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炼你，教你终究得福。旷野的路是有意义的，是显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，也是神除去以色列人生命中残余的罪、生命中的假冒伪善的过程。我们也要经历旷野，经历黑暗、软弱、进入死荫的幽谷。我们也会在信仰生活中长久的软弱，可能一个月、两个月、半年、一年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。神要苦练、试炼我们，使我们晓得离开了神的恩典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。离开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像乞丐、像蛆虫、像瞎子，在黑暗里面摸索。经历旷野，没有一个人想在旷野中长久生活，但是没有旷野，人是忘恩的。有了旷野，就真正明白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把我们从死荫的幽谷带领出来，用他的膏油涂抹我们，使一切的伤口愈合，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人生的旷野路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你经过无数的黑暗的日夜，你也经历过许多次死荫的幽谷，或者你也经历过一次一次以泪洗面的软弱，或者你也经历过在绝望当中一声一声的叹息，或者你也经历过内心一次一次的挣扎和征战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。神要苦练、试炼你，要显明我们内心如何，要显明神的恩典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粮食。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结不了果子，只能犯罪悖逆，抵挡神，结出 累累的恶果，不是圣灵的果子，是恶果呀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获财是我力量，是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我要坚定他向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一切的富足是神的赐福。神为什么赐福以色列人？因为神向列祖所立的约，神是守约的神。神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不是他们换取的，是神丰富恩典的赏赐。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都是赏赐，他主权的赏赐，他愿意赏赐给我们，不是我们换来的，不是我们聪明，不是我们有才智，不是我们比人更加的优越。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期间，很多人失业，很多人工作降薪，很多的人迷茫、焦虑不安，对未来担忧啊。你现在还有工作，还有收入，或者别的人都失业了，你的工作、你的收入加增，或者许多的人工作很好，你被裁员，你的工作降薪，种种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啊。没有一样不出于神的。经历旷野，神在引导你；经历富足，是上帝对你的赏赐。哪一样能离开神呢？万有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全部都在乎神。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19节说：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的。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语。摩西最终的劝勉是要遵守耶和华的话，遵守神的话语活，不遵守死。第一代以色列人成了所有上帝子民的见解。我们是否晓得遵行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？不遵行神的话，真的是死的信仰，抱怨、顶撞、试探神、发牢骚。遵行神话语的人是活的信仰。在无水之地，在旷野的路上，在没有吃的路上，在苦难的路上，对上帝发出的是赞美的声音，是喜乐的声音，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，脸上洋溢着喜乐，眼目当中充满坚定盼望的眼神，他们相信神必把那地赐给他们。第一代人的见解告诉我们，违背神的话语是严重的后果。同样，第一代人的约书亚和加勒告诉我们，遵行神的话语可以活着，而且活的是美好的，充满盼望，口里面、心里面、眼睛里面所流露的全部都是上帝恩典的痕迹。你遵行神的话语吗？你还是违背神的话语？你还是在富足当中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？就算你和我经历旷野，那也是神要试炼我们，显出他一切的美善，显出我们一切的完梗和悖逆。回来吧，回到神的话语中，回到神的恩典中，不可忘记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使我们出死入生的耶和华，转向他，向他悔改，他是我们的牧者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你的话总能够击破我们假冒伪善的面具，你的话总显明我们的真实，你的话显明你一切的慈爱、信实和美善。 我们是有罪，我们是软弱，我们是不足的。主啊，打开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透过圣经来看待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不忘恩负义，反而敬畏你。你的话语是可贵的，使我们成为拥有话语活的信仰，满有喜乐，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，晓得你的大能，晓得你一切的作为，用信心来面对前面所有的未知的路。愿主赐恩给我们，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